多一点谈资，就听施展冷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在我到《资治通鉴》里边去读苏秦的那段历史的时候呢，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苏秦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做法，是你需要什么，也许你不知道，我要把我看到的你的需要告诉你，我为你创造你的需要，然后我作为这个项目的创始人、创意人，我就有意义了。我把我的想法卖给你，你要持续的买单，哪怕你最开始都不需要我给你这样的想法。就没人买的时候怎么卖？怎么让自己有价值？创造一个对方的需要。当然苏秦呢，他不是一个干玩嘴的，他其实是很有能力的。你看他在燕国争得了燕国君王的信任啊，到赵国去之后呢，又获得了赵国君王的信任，这就说明苏秦当年说的这一套呢是很有价值的。然后赵国君王呢又让苏秦代表着赵国去约会各国啊，说我们这其他六国连在一块互为友邦，咱们一起抗击强秦，是这么个意思。然而我在读到这儿的时候呢，心里边也不由自主的产生了一种好奇，难道说苏秦他不是那个所谓的天选之人吗？难道他就不会是那个天下独醒他天下独醉他独醒的那个人吗？他难道不是有一个很伟大的抱负的那个人吗？他真的是为了自己心目当中这个身份地位的飞升，来创造了一个六国共同合作的项目，而自己成为这个项目的带头人，从而呢去挑战秦国，亦或是为了报复秦王当时对他的不信任，对他的不认可？他难道没有可能就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吗？啊，他就不能是脱离低级趣味的，让自己为这个天下的和平做出了伟大的畅想和伟大的事业的人吗？他到底苏秦是一个怎样的想法呢？啊，其实这个也并不难理解，我们一看一下后面发生的事情就知道苏秦心里边到底有没有那么大境界了。这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说秦军啊派人去攻打了魏国，把魏国给打败了。这个时候呢苏秦就很害怕，怕什么呢？怕秦国这时候派使者去找赵国和谈，如果秦国来找到赵国和谈的话，那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如果不谈要打的话，那更难办了，你这钱跟不上了，而且如果事情到了这么紧急的程度的话，自己之前所做出来的那些努力是不是就白费了呢？怎么办呢？哎，他就需要有人呢能够策应自己一把。想来想去，他就想到了张仪。这个张仪我们前两天在做节目的时候曾经提过，这张仪很厉害啊，屈原呢其实相当恨他，一直想让他死掉，但是没弄了啊。这里边的故事呢我们在会员版的节目里边呢和大家做过一点点的分享。我们再来说这张仪是什么情况。张仪呢据说当年和苏秦一块拜在鬼谷先生的门下去学习联合和分裂各国的政治权术。这鬼谷先生呢人们也普遍认为呢他是鬼谷子。当时学成出师之后呢，苏秦就觉得自己能力不及张仪啊，而张仪呢他游说各国也没得到什么赏识，流落在楚国很不得志。这时候苏秦呢就召张仪去见他啊，但是同学见面，苏秦不但没有优待张仪，反而呢又羞辱他，哎，也没给同学一条活路，没给兄弟拉上那么一把，哎，对他是百般的侮辱。这张仪气坏了，心里真的是非常的不平，说你苏秦凭什么呀？你不就是现在赵国的国君捧你吗？好，我把你赵国给你弄灭的啊！想来想去怎么能把赵国让他这个吃个瘪呢？怎么能让赵国不舒服呢？只有秦国能让赵国吃苦头。行嘞，我就学的这个专业，我就去秦国吧，我就非得游说秦王，得把你的这个所倚仗的靠山，这个老后台啊，我得让你的这赵国呀难受，哎，我不用你美。这张仪就出发了。苏秦一听说这张仪出发是很高兴的，赶紧派门下的小官送钱帮助张仪，资助张仪，你得去干这件事，让张仪 到了秦国见了秦王。见了秦王之后，哎，这秦王呢很欣赏张仪，以客卿的地位招待他。此时此刻苏秦派来的人该说话了。哎，他跟张仪道别说，既然您见了秦王了，我也就该撤了。张仪也感谢，哎，你看这个萍水相逢，你给拿了这么些钱，给了我这么大的帮助，谢谢谢谢。不像我那同学苏秦，妈的，他真是王八蛋。哎，这人就说，不是不是不是，苏秦先生啊，派我来的，您误会他了。张仪一听还很纳闷，说我误会，这为什么呀？啊，他干这事儿我倒是不难理解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不明白他到底图啥呢。哎，这人就讲了，先生呢设计了一个南北联盟的这么一个计谋，但是如果这个时候秦国来攻打赵国的话，恐怕这个南北联盟这件事情啊就没有办法进行了。他思来想去呢，觉得除了您没有人能够来控制得了秦国，所以呢才把您给叫来了，但是又怕您不乐意来，才故意的激怒您，让您愿意到秦国来游说秦王，但是呢他又怕你对他的误会太深，影响了同学的情谊，所以他又派我呀，暗中的给您提供服务，给您带钱，给您带路，陪着您来。其实这都是苏秦先生的计谋啊！啊，希望您能够不负苏秦先生的嘱托。哎，这张仪听完之后很感慨，哎呀，你看，这个我呢是被人计算了，还不自知，看来我不如老苏啊。行吧，啊，既然我拿了老苏的钱，他也帮我找到了这么一个这愿意信任我的那东家，是不是我也算是有这么一着落了啊？请代我拜谢苏秦先生啊，只要他活着，我张仪不说二话，没问题啊，找我可以。哎，这个秦王这问题呢，苏秦就交给张仪了。接下来苏秦就开始继续的去游说那其他若干国，奔哪儿去了呢？去找了韩国，当时呢是韩宣惠王啊在位的时候。苏秦就讲啊，说这韩国方圆900多里啊，这么大的地盘，有几十万的甲士啊，就是那个穿着盔甲的士兵，说天下的利剑啊、劲弩啊、强弓啊，都是打韩国出产的，你们这是军工大国呀，也是军事大国呀。韩国的士兵可以双脚踏弩射箭，并且能够连续发射，发100发以上。说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别的国能比的吗？啊，这样勇猛的士兵，披上如此坚固的铠甲，再张起来这么强劲的弓弩，手里再端着咱们韩国出产的这种锋利坚韧的宝剑，说这些士兵一个顶俩，那都是不用说，一个顶10个，这说了都少了，一个顶100个都行。结果现在呢，您竟然是啊，跟这个秦国之间被欺负了，啊，让秦王给收拾了。这事儿您不能屈服，您要是认输，您要是服软的话，秦国一定会得寸进尺。说秦王是贪得无厌的，他们对于土地的这种贪婪是没有止境的，今天他们要了这个，我告诉你，明年他肯定还得再要别的，你说你给不给？你要是给的话，你的地你还剩多少，早晚有一天得被他要没啊。你要是不给的话，他立马跟你翻脸，你过去给的所有的一切都白费了。所以秦王的胃口啊，那是一个无底洞，没有办法能够喂得饱他。说这几千年之后有这么一段话啊，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啊，这个是很有境界的。你看你现在就很没境界啊，你把你有限的土地投入到无限的秦国的扩张欲望当中，你这不开玩笑吗？而且俗话说得好，宁为鸡头不为牛后。说像大王您这种贤明之人，拥有这么大块土地啊，又有技术上的优势，又有军事上的这种优势，最终呢你落一个牛尾巴的名声，哎呦，我都替您感觉到害羞啊。 那韩王说，那你说吧，我应该怎么办？哎，各位，这词儿这就不用再接着说了吧，那就联合呀。韩王一听，行啊，那苏秦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你去办行不行？苏秦说，肯定没问题啊，对吧？你看我现在这不是代表着燕国，代表着赵国，是不是？我这不是来了吗？哎，好了，韩王说，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去办。好，现在苏秦收获了三个国的信任了，接下来呢，奔哪儿去呢？奔着魏国去，找到魏王，还是啊一样差不多的词儿，先捧着唠。因为呢，有一句很智慧的话呀，大家可能以前听我在节目里边说过，叫男人靠捧，女人靠哄。你跟一个男人交往，你捧他肯定好使，当然你要捧的呢不落痕迹一些，就是你夸人你要真诚一点，对吧？你不能到时你真棒，你真帅啊，你真厉害，真没意思。捧人是个技巧，你看看苏秦是怎么捧的。苏秦见到魏国啊，见到魏国君王吧，也见到魏国，来到魏国跟魏王说什么？说大王，您的领地啊方圆千里啊，表面上看虽然不算大，但是你这个村镇，你这个房屋人口的密度已经达到了不能够再密的程度了。您这百姓，您这车马之多，您这城中日日夜夜络绎不绝的这些行人，那真是太多了，好似有千军万马呀。我呀到这来，我一看很受震撼呢，我估摸着呀，您这国呀不亚于楚国呀。啊，各位，那个时候秦楚是最强大的嘛，对吧？他找到魏国就跟他说，找到魏国国君说，你这国呀不亚于楚国，这不就是捧吗？对吧？那说我听说你这军队里边有20万武士，20万苍头军，20万敢死队，10万仆从，600辆战车，5000匹战马，啊，这么大的这种这个规模，你居然要去听从一些你们国内的一些这没什么远见的大臣们的谗言，去向秦王表达臣服，你不觉得委屈吗？啊？我们都替你们委屈，那我们是谁？我们赵王啊，我们赵王呢派我来跟您提一个建议，您看怎么样？说咱们订立一个盟约。那又把那一套词儿说一遍，希望大王您明察啊，认真的思考，认真的判断。我跟您说，苏秦这一套啊在当时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魏王呢也同意了苏秦的建议。然后又去齐国啊，苏秦再去游说齐王，他怎么说的呢？跟前面肯定不一样啊。这套词儿要是一样，我跟你说，咱节目没法做了，咱甭说是节目了。那这每一个国呀，他的这情况都不一样。你把这套词儿都说的一模一样，那就不对劲儿了。咱前面说了，说这你捧人，你得怎么捧啊？真诚是一方面，另外你得捧出来。这个人，你的目标，这个人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你所有人都一种方式捧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不转换方式，不因人而异的话，啊，一人一套词儿，就你这次捧和你下次捧都一样，恐怕这是不好使的。可能你这回还好用，一会儿就不好用了，都轮不到下次。所以你看苏秦的这一段故事呢，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示，就是。哪怕我们把它说的小而又小啊，往小了说，就放在说现代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结交这个角度上来看，也能够总结出一些基本的逻辑来。好，我们更多的内容呢，这一节时间关系啊，我们下次再说。节目最后向您推荐施展冷历史的会员版的节目内容啊，如果您喜欢我这个调调啊，喜欢我们这节目，一定要去听会员版，会员版各个方面都升级了，不听就真的很遗憾。找到会员版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在喜马拉雅点我的头像，能看到我所有的专辑，向您推荐的这个专辑名字就叫施展冷历史，点进去按系统提示操作就可以了。